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接力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接力。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靠着你的宝血可以做你的儿女。谢谢主，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蒙慈爱的儿女。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我们今天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敬拜你。请你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帮助我们的心常常来到你的十架下，让我们常常在十架下仰望你，敬拜你，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你的教会。我们特别求你保守短线队的弟兄姐妹，求你丰丰富富与他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恩膏他们，赐给他们从你而来的能力，让他们作为你爱流通的管道，作为你福音流通的管道。求你大大使用他们，也保守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也特别为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向你祷告，求你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盼望。求你的恩手托住他们，求你医治他们，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基督徒的工作与投资啊，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在所做的一切的事上荣耀神。圣经说，神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并教导我们凡事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基督徒的工作是为了要荣耀神啊，首先工作是神的计划，就像神命令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和治理这个地球一样啊，管理和治理就是一个工作，这是神的计划。还有呢，我们工作是与神同工，我们都很熟悉的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日用的饮食神是怎么赐给我们呢？也许我们说，亲爱的上帝，请为我们提供 今晚的晚餐，我们想要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糖醋排骨、四川脆皮虾，还有巧克力蛋糕做甜点。那神也许可以行一个神迹啊，蹦的一声，这个丰富的晚餐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了。神是有能力可以这样做，但是呢，神啊，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这样啊。实际上呢，神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啊：农民耕种啊，这个蔬菜水果，还有呢，奶牛啊，生产牛奶，卡车司机把这些东西运到商店。然后呢，商店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放到这个 这个 shelf 上，然后我们去买，来回家再烧再炒，或者呢，你去餐馆吃的话，餐馆的工作人员把它烧好、做好、弄好，给你带上来。还有呢，我们要用的牌子、锅碗瓢盆也是神透过很多的工人制造出来的。所以神透过很多地方、很多城市、很多的农场、数百人的辛勤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食物。我们住的房子也是这样，很多人的工作啊所产生出来的。我们穿的衣服，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的儿女接受的教育，我们所用的医疗服务，这一切都是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工作，以上帝共同创造的结果。所以工作是与上帝同工，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通过数百人的工作来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是与神同工。还有呢，工作帮助我们成长和成熟。比如你有个女儿叫 Lisa， 她今年5岁了，然后你和她一起烤饼干 bake some cookies。 那么烤饼干需要用到很多的颜料，还要混合搅拌很多的步骤，但是呢，你与5岁的小孩一起来做的话呢，其实你的工作量是更大的。 Lisa 会犯错，她会把东西弄得很烂很脏，其实你并不需要她的帮助。事实上如果你自己做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做得更快，而且会更干净。但是你希望你的小孩和你一起烤，和你一起来做，是因为你希望他学习和成长，你给他布置了对他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让他练习精细的动作和技能，让他有机会学习遵循指示，这个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并锻炼他的耐心。 Lisa 练习混合搅拌材料，捣落面粉，然后用饼干团做成小饼干。同样，上帝为我们安排工作是为了帮助我们学习，培养我们的耐心，训练我们的纪律，让我们更成熟，帮助我们成长得更像耶稣。所以我们应该将工作视为门徒训练的地方，上帝用工作来塑造我们的心灵。神喜悦我们工作，神不喜悦我们懒惰。我们一起来读 这里的经文。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和无所得。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懒惰人的心业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想，我看着就领了信悔，在睡片时，打凳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上帝喜悦我们工作，上帝喜悦我们做殷勤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祭炼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这方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经文啊，我们再来读这里的经文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欺压贫穷的是裸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讲到平衡，一方面我们要怜悯贫穷，将食物分给穷人，另一方面呢，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根据圣经在这里的教训呢，对于那些能够做工却不肯做工的，专门依赖社会福利制度为生的懒人呢，我们没有必要故意仁慈，无条件的记住他们。基督徒固然应该凭爱心彼此相待，但基督徒的爱心乃是有原则的，并不是纵容罪恶，也不鼓励懒惰，否则就变成溺爱、畜爱、糊涂的爱。所以神的教导是很平衡的。在工作中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切见你。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接力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接力。阿们。所以我们在工作上要依靠神，我们大家都很聪明，但是呢，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属性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心中记着神的话，神的话做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啊。我们常常看到生活中有些人很聪明，但是呢，当他聪明过了头，他反而会吃亏的。聪明过头的人往往走不远，走不长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反而是心中有仁慈、有慈爱、乐意助人的那些人，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啊，可以在工作中做得很好。所以神的话啊，是我们脚下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还有呢，我们在工作中要为基督而做，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耶稣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阿们。这里有一个弟兄的见证，讲到为基督而做，我开始新工作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位粗鲁且苛刻的顾客。工作第一个月，我在交给顾客的一些文件中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刚开始工作还不是很熟悉，犯了一个错误。那个顾客的名字叫劳拉，他打电话给我大发脾气，连续对我吼叫了十分钟，他大喊大叫，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为劳拉提供客服服务，他非常挑剔粗鲁，而且容易发怒，每个星期他都会打电话来，我就得一次又一次的为他服务，议定这批货物，更改这个顺序，把这个引文交给他，等等等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向神祷告，祈求爱、智慧和耐心，感谢神的恩典，我渐渐赢得了劳拉的心，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两年后，他变得非常依赖我，即使我在我转换工作角色并由同事接替我的职位后，劳拉仍然会打电话要求我完成一些任务。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真心想帮助他，我们建立了友谊、信任和友谊。靠神的恩典，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难处，靠神给的力量啊，我们是可以胜过的。还有呢，我们在工作中要掌握好优先次序，工作很重要，但绝对不能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丈夫被要求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关键是要了解我们的优先次序，list of priorities。你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你的工作是为了家人的幸福。如果你的工作开始对你的情绪或身体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你的家庭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就应该重新评估你的优先次序了。那么掌握好优先次序呢，也包括学会说不。人的一生只有三万天左右，每天只有24小时，大家都很忙。当你在对一些事情说是的时候，是我可以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等同于你在对其他的一些事情说不。当你对一些事情说 yes 的时候，就是你在对其他的一些事情说 no。 有首短诗这么说，人生短短三万天，活到退休剩6000，富贵前世也如此，几人能活4万天。这首短诗我们读的时候又想笑又想哭，是不是？人生短短三万天了，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快到退休，在退休的前后了，只剩6000天。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学会说不好，要掌握优先次序。如果你的工作非常忙碌，你的老板要求很高，那么设定健康的界限 healthy boundaries 就很重要。当你的工作要求你加班越来越多的时候，当你对工作说是的时候，你是在对你的家人说不。当你对加班说是的时候，你就在是对其他的事情说不，比如运动、睡觉、去教堂、陪伴配偶、陪同小孩成长等等。如果你的老板很迫喜啊，一直要你加班，压得很紧，那么有可能的话，也许你可以 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时我们需要学会说不。那么还有呢，在工作中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要施恩于人，然后呢，由此而在人面前蒙恩，成为别人的贵人，也让别人成为自己的贵人。在工作中，我们要结交一些朋友，建立关系，建立联系，将他人作为你的资源，关心他人，帮助别人，让自己也成为他人的资源。好，这里有两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所以，无论在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以前有个系主任，他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把它翻成中文放在这里。他说，在工作中我的一些最佳成就都是通过与他人合作取得的，当我与他人合作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在合作中，既有不同观点和不同想法的人们可以共同努力寻找创新解决方案，激发创造力，建立关系。合作的关键在于人们需要信任和相互尊重，但是其他人是否愿意并且乐意跟你合作，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在工作上能达到多大的成就。好，这里关于以恩慈相待，以众人和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你们要追求以众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那么在工作中呢，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不树敌， Do not make enemies， 这个避免激怒别人，Avoid making people angry， 因为他们会报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呢，如果工作中有人以无理恶劣的态度对待你，那么你要努力赢得他或者他的支持，慷慨大方一些，多多的分享。如果你能够化敌为友，把他赢过来，那就是你赢了。比如如果你的工作属于研究领域，那么发表论文就很重要，这个要么发表要么灭亡，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一句话， publish or perish。 所以论文的共同作者身份就很重要，你要不要给别人 co-authorship， 别人给了你比较重要的帮助，论文共同作者应当给的时候，那当然要给。那么还有呢，别人给的那些帮助不是那么重要，论文的共同作者呢是可给可不给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大方一点，尽量的给。你对别人以恩慈相待，帮你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以恩慈相待呢，也包括分享。在工作中分享容易，对你的职业生涯有益，是有帮助的。当你帮助别人享受胜利的时候，你也在帮助自己获胜，因为你表现出你是团队合作者， You are a team player， 你证明了你的自信，你有了成果肯分享给别人，就表明你相信你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果，还会越来越多的成果，不会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成果了，拿在手里不肯分享出去。所以你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你展现了领导力，你扩大了你的圈子，把蛋糕做得更大，你的队友们会记住你的帮助。那么如果你的工作不涉及发表论文，那么也许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分享荣誉，比如说称赞，应当给的时候你当然要给别人称赞，可给可不给的时候也还是慷慨大方一点，尽量的给吧。感谢，应当给的时候当然要给，可给可不给的时候也还是慷慨大方一点，尽量的给吧。公开承认他人的贡献，给他们 credit， 给他们称赞、感谢和荣誉。你的下属的贡献，你要告诉你的老板，不要一个人独占了。这样你的下属以后工作会更努力。 因此相待呢还包括平衡啊，在职场上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成为任人践踏的垫子呢？doormat。 这个啊，以前陈大哥就这么说过，他说基督徒在职场上要以恩赐要帮助别人，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就必须要成为一个doormat，谁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这个神的性情是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神在他面前，又是慈爱诚实，又是公义公平，这个是平衡的。所以必要的时候要寻求公义和公平，善待他人，慷慨友善，会赢得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呢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时候有某一个人是你无法赢得的，可能有人会继续成为你的敌人，并且对你怀有敌意，也许他是这个种族歧视，也许他是别的什么原因，也许他就是一个变态啊。总之你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能够把人赢过来的，在这种情形下呢，你需要为自己辩护。比如如果有别人一再的试图抢走本该属于你的功劳报酬和升迁，你就需要为自己辩护啊。如果有人是你是个女的，有人是对你有这个sexual discrimination， 或者甚至是 sexual assault， 那你当然需要起来反抗。如果你的敌人继续对你采取敌对态度并且不改变，你需要向上级和人力资源部门报告，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咨询律师。那么还有呢有一句话叫 surround yourself with good people。Life can be beautiful when you surround yourself with the right people。 那么在应用到生活上呢，我们要多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加入查经小组，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有别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一个查经小组的话这个建议你加入一个离你们家比较近的一个查经小组，加入一个查经小组surround yourself with good people， 让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帮助你、爱你、为你祷告，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向牧师请教、向师母请教，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讨论。在工作场所呢，发展友谊，维持一些朋友，相互帮助、相互关心。Life is only as beautiful as the people you surround yourself with。 生活有多美好取决于你周围的人有多美好。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工作中不要只埋头拉车，要抬头看方向。有句话叫 The true land is your friend， 就是妻子是你的朋友，妻子是你的朋友。比如是留在美国工作呢，还是回国海归呢？回国工作呢，这种趋势能够持续吗？这种趋势是否有着长久的、厚实的、强劲的基础呢？可以在这方面思考祷告，请牧师祷告，请弟兄姐妹祷告在这方面好好的寻求。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不要轻易的就做决定还有呢，比如在大的连锁店、药店的这个 trend 下面，现在这个Giant 也药店，这个 Walmart 也药店是吧 ？Costco 也药店，很多的连锁店，有个药剂师买了一个个体的独立的药房来经营，非常的辛苦，干了几年最后关门了。这个人我跟小莫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做，但是没有办法。人家连锁店进货量非常大，一进就是很大的量，它价格很便宜，你小店进货贵，你根本竞争不过别人。他非常优秀，非常努力，干了几年还是关门。所以这个即使再努力再优秀，如果是逆着这个趋势是很难打赢的，所以趋势很重要。还有呢，在 AI 这个趋势下，孩子们多大些挑专业，是不是应该考虑将来哪些专业是比较不容易被 AI 所取代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3:5-8这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得很浅，看得很短期，看不到长期的，看不到大的长期的趋势，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凡事来祷告寻求，凡事来交托给神，仰望给神，自己祷告，找信得过的弟兄姐妹交通讨论，找牧师致信，请牧师祷告。还有一点呢，是选择大于努力。 Your life is a result of the choices you make. Your life is a result of your choices. 你的一生取决于你所做的选择，比如选择配偶，选择你的职业，去教堂成为基督徒，礼拜天是选择在家里睡懒觉呢，是出去旅游呢，还是来敬拜神呢？在工作中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向上帝祈求智慧，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要太忙，埋头于技术的细节， buried in the minor details， 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做出明智的选择。记住，选择大于努力。还有一点呢，是要集中精力 ，focus。这个李小龙大家都很熟悉，他就说过 ，the successful warrior is the average man with laser-like focus， 像激光束一样的这个 focus。Focu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ius。一个很 focus 的人是可以超过一个天才，但是他没有 focus。Focu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telligence. 许多聪明的人很聪明很优秀，一生中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们不专注，他们分心了，他们的精力分得太散了，他们失去了注意力，他们迷失了方向。所以 focus 很重要，集中精力，不要试图做太多的事情，不要太分散精力，有时候需要说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还有一点呢，是不要太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最近几周在教会没有看到你请你礼拜天来教会嘛。然后他们会回答说，是呀，我也想来，但是太忙了，没时间。问他这个忙什么呢？瞎忙。好，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忙神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将一些职责委托给其他人 delegate， 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有些不重要的我们可以cut 掉。有一个五路叫The KISS rule， Keep it simple, sweetheart， KISS。 这据说爱因斯坦有一个关于这个聪明的这个定义，第一级叫 smart， 更聪明的人呢叫 intelligent， 然后再高一级的呢叫 brilliant， 也是我们夸人 you are brilliant， that's a brilliant idea。比布雷林塔要高一级的叫 genius， 就天才那个人是个天才。然后呢，他说比天才还高一级的叫 simple， keep it simple。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这个理解，叫大道至简。留出时间来阅读和思考。我们的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把他的旨意通过圣经来赐给我们，是表明他希望我们能够阅读，这表明了阅读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第11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要以先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所以阅读很重要。这巴菲特大家都知道，他在76岁的时候说了这段话，他今年已经90多了，估计他这段话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他说 ：“At age 19, I've read a book。”然后呢 ，What I am doing today at age 76 is running things through the same thought process I learned from the book I've read at 19. 就是他19岁时读了一本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书，改变了他一生的书。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仍然在应用这本书里所教的。Books do not change the world. People change the world. Books only change people.所以书籍不能改变世界，人能改变世界，但是书籍能改变人。所以 留出时间来阅读和思考是很重要的。还有呢，我们在工作中要合作这里传道书4:9-10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马可福音6:7说到，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不仅因为两个人做见证更具有可靠性、更有力也为了让他们可以彼此扶助。主差遣门徒都是两两成对这说明我们侍奉主必须和别的弟兄姐妹互相配搭，彼此帮助。这个合作就像是1+1=2一样。比如说这个中海和帅印合作，中海使得帅印更有效，然后呢，帅印使得中海更有效。然后比如说中海和帅印要爬这堵墙，这堵墙呢也是代表一个障碍，一个难处，一个拦阻，一个 challenge， 一个人过不去，一个人没法克服这个难处，没法度过这个 challenge。 然后呢，帅印就让中海踩在他的肩膀上，让中海先上去，中海上去以后呢又把帅印拉上去，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合作，结果这个就克服了这个难处克服了这个困难了。一个人没法克服的一个困难，两个人一合作就克服了。在合作中呢，能够创意解决方案，人们可以分享他们独特的技能和观点，不同的观点合在一块，产生具有创造性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合作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作为团队的一员工作时人们更有可能想出有创意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合作呢，还可以提高生产力，协作的工作场所更有效率，能够实现更复杂的目标。还有呢，合作可以减轻压力合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更好玩，更有趣It's more fun。 这英文 有一句话叫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use other people's time, use other people's talents。 这个我想这个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大家都很熟，买过房子的都很熟。你只有30万，你要买个100万的房子，你买不下来，你就得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贷款，用杠杆来撬动，把30万能够把这个房子100万的房子撬过来，这个就是叫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好，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是关于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使用别人的时间，使用别人的才能创世纪18:12-24，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些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召之间施行审判，我也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伪、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派的，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做。好，关于工作我们再讲一点啊，基督徒下岗了，就是 REM 的基督徒啊，要找工作去外州，离开 REM 教会吗？现在政府在考虑裁员瘦身，裁员的风声四起，有不少弟兄姐妹在政府工作，或在政府资助的公司工作 contractors government contractors。 一方面我们信靠仰望神，求神带领和供应，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如果你能在附近找到工作，不用离开 REM， 那就很好。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不是就必须要搬家去外地工作，离开 REM 呢？也许还有其他的选择呢。那当然我不会替你做决定，这是你的决定，你必须做出对你的家庭最有利的决定。但是如果你爱 REM， 并且愿意尽可能地留在这里，这里介绍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三个例子。例子一叫 Think Outside the Work Box， 王先生他跟我在一个社区，他目前在联邦政府工作，他告诉我说他很有可能会被解雇，但他并不担心，他目前已有几套出租房，租金收入不错。两周前他买了另一栋被拍卖的foreclosure 的房子，他还没有决定是否保留下来作为出租房赚取租金，还是呢翻新然后修好然后卖掉。他说如果他装修完然后再卖掉的话呢，至少可以赚取$100,000的净利润，所以他只要每年搞两个这样的房子，他就超过他在政府的收入了，所以他并不担心 lay off。 这是一个例子。例子二，工作时间减少了，收入反而增加了。这是一个印度人。有一次他买了两栋房子，由于房主没有付房贷，他是在拍卖的时候买下来的，每栋大概花了45万美元吧。然后他又每一栋扔了10万进行翻修，然后他卖掉每一栋大概赚了20万，大概花了四五个月吧。两栋房子他就净赚40万。卖完以后呢，他再去找别的这个拍卖房 foreclosed 的房子出卖了。这里的例子大家看到都是 foreclosed， 这里是一个警告，就是你买的太贵你会亏本的买的太贵你可能是做不起来的，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foreclosed 就是因为他买的非常便宜，所以呢他这个风险很低的，买的太高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这要警告一下的。他说好的时候他一年能净赚100万美元，他是雇佣承包商来做，他自己只是监督一下，所有的活都是叫别人做的，所以他花的时间其实比前十家上班的人还要少例子三，第三个例子，危机既是危也是机会。十多年以前张博士在 NIH 工作被解雇了，他这个人我认识的也这几个人都是真实的这个故事。他开始在巴蒂摩地区购买出租房，年复一年他慢慢累积租金上来了，在租金累积起来再买下一个，然后房价上涨了，租金上涨了，他再去租 cash out 的 refi， 把钱抽出来再买下一个，这样慢慢他累积了十几二十个房子，租金收入不错，他现在的资产也超过他在 NIH 工作所能赚到的，如果他没有失业的话。所以危机既是危也是机会。如果你爱 REM 教会，并且想和爱你并且爱你家人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不想离开 REM， 这些例子也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这三个例子里面的经历的过程有困难吧，肯定是有困难的，会有困难和挑战的，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It's not for everyone。 但是我们别的工作也会有困难的，我们别的事业也会有困难的，生活中总会有困难的，所以并不是说有困难有挑战就肯定不能做。 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神的教导实在是很平衡，又要有刚强，要刚强勇敢，又要谨守谨慎小心。所以这个鹰要飞起来得有两个翅膀，如果它只有一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这两个翅膀，一个是勇敢，还有一个是要谨慎小心。太勇敢了，太冒险了，可能会垮掉破产。太谨慎呢，又可能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又要勇敢，又要谨慎，仁爱刚强谨守。好，我们讲了基督徒的工作了，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基督徒的投资。基督徒投资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要荣耀神而行。投资是俗的吗？不干净的吗？不洁净的吗？我们一起来读。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故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阿们。积蓄和投资是负责任的行为。有些基督徒说，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将来积蓄和投资，因为天父必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呢，跟积蓄和投资是不矛盾的。比如在创世纪四十一章，神的灵在约瑟里头，神启示约瑟在七个丰年中积蓄粮食，为将来七个荒年做准备。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积累起来，积蓄五谷，收成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这积蓄下来的粮食就供应了百姓，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救了包括雅各全家、以色列全家的命。是的，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供应我们需要的一种方式。神供应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这个只是其中一种方式，是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积蓄和投资。那么这个荒年，也许是经济危机，也许是经济不好，也许是这个公司 downsizing 啊，也许是政府 downsizing， 也许是下岗，这些荒年啊，如果有积蓄，我们是为这些做好了负责任的准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大家一起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凿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看交给我的二千银子，两千银子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你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来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祭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切来给那有一外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关于投资讲个故事， 有一个国王是一个很贪婪的国王，他积累了很多的粮食，把大米都藏在这个皇宫的仓库里，然后碰到饥荒，百姓没有饭吃，他也不肯将米分给他们。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他的女儿生病了，然后皇宫里所有的太医都治不好这个女儿的病，然后这个女儿的病情越来越重。有一天，这个陈医生来找这个皇上，他说：“皇上，我有办法可以治好你的女儿。”那皇上就非常开心，就让这个陈医生来进行治疗。结果陈医生医术高明，真的把他的女儿给治好了。然后这个皇帝就很开心，他就说：“陈医生，你需要什么奖赏，告诉我。”陈医生说：“这个谢谢皇上，第一天你请你奖给我一粒米，第二天请你奖给我2粒米，第三天4粒米，第四天8粒米，一直给100天，这个就是你给我的奖赏。”然后这个贪婪的皇帝听了就很开心，他想：“嗨，你看又给我占了便宜了，这个陈医生他没有问我要金银财宝，只要跟我要几粒米。”他说：“好，那就照你所说的去做。”结果到了第45天，这个手下来报告皇帝说米没了，全部用完了，皇家所有的米仓都空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复利的这个厉害。到第45天的时候，他这个米大概是一粒米，如果是0.03克，我查了一下，大概一粒米的平均重量是0.03克，这个总共需要527766吨米，这个是吨，一吨是1000公斤，所以把这个皇帝的米全部用完了。如果要真的要到100天的话，要多少米呢？要1.9×10²次方吨米，恐怕整个地球上都没有这么多米。所以这个皇帝就向这个陈医生求饶说：“陈医生，你太厉害了，我没有这么多米给你。”陈医生说：“我就是要来教训你的，你不应该这样贪婪，你要把你的粮食分给百姓，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你要让你的百姓有饭吃。”所以复利被称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据说爱因斯坦说过：“Compound interest is the 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 He who understands it earns it. He who doesn't pays it.” 翻成中文就是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懂的人，你可以赚到复利；对于不懂的人，你会被割韭菜。举个例子，比如5%的回报跟10%的回报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是不是差一倍呢？当你30岁的时候，你把10万美元存入银行，赚取5%的利率，那么当你70岁的时候，你会有多少呢？会有70万美元。那么同样的，当你30岁的时候，你投资这10万美元，回报率是10%一年，当你70岁的时候，你有多少呢？是450万。所以它这个5%跟10%不是差一倍，差了快7倍。那么基督徒投资是不属灵吗？如果你好好投资，你多了380万美元，有更多的钱可以奉献，支持家庭，帮助亲友，救济穷人，支持宣教，是属灵的。否则在这个例子中损失了380万美元，也没有什么好夸口是属灵的吧，是吧？投资有风险吗？其实不投资更有风险。在这个例子中，不投资的风险就是损失了380万美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投资的原则。原则一：管家职责，管理神的资源。神是 owner， 我们只是管家。圣经投资原则的核心是管家职责的概念，它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上帝资源的开管者，肩负着明天明知管理这些资源的责任。在投资方面，这意味着承认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并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上帝的恩赐。这种认识会改变我们的观点，引导我们有目的负责任地进行投资。 第二个原则呢，是有智慧的分散风险。传道书十一章二节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个解经书的注解呢，就是说这里是指将产业分给七人或八人，或者呢可以翻译成分作七份或八份，指投资做生意要分开，以多人合作，不要孤注一掷。这些古老的智慧强调多样化的重要性。从投资的角度 来说，多样化意味着将投资分散到不同资产类别，以降低风险。透过把不同的财务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透过不把所有的财务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你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风暴。第三个原则呢，是长期经验 long term， 耐心与坚持。箴言教导我们说，殷勤筹划的坐之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还有一个译本的翻译呢，把这节经文呢翻译这样，殷勤人的设计坐之丰裕，凡急迫要致富的都必缺乏。一说则不达，故犹不及。这凸显了 耐心和长期投资眼光的价值。圣经也只鼓励我们不要行事急躁，不要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要急迫致富，而是着眼于长期的能持续的发展。第四个原则呢，是尊重价值观、道德考量 moral。 箴言十一章第六节说，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就是不要偷斤减两，不要欺压不公平的对待别人。所以这意味着道德的这公平的公益的投资，对社会、对环境、对道德价值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八十九篇十四到十五节：公益和公平是你保住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第五个原则是寻求明智的建议、指导的重要性。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所以找到一位或者几位好的导师，寻求经验丰富的人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它符合圣经的智慧，重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寻求指导和建议。找到好的导师这有两点衡量一个好的导师。一个是他是做过这个事情的，他是有经验的。还有一个呢，他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他不是为了把某个产品卖给你。好，第六个原则，为家人和上帝留出时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是在投资上的第六个原则，就不要太忙，不要花很多时间，为家人、为上帝国、为教会留出时间。所以基督徒的投资理财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不需要花很多精力，不要放在心上，尽量多赚钱，尽量多奉献。John Wesley 大家都很说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他说过，基督徒们应该尽量多的赚钱，尽量多的奉献。那么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呢？这里有一个例子，就透过美元成本平均法，就叫 Dollar Cost Averaging， 长期投资标普五百基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策略。每个月或者每当你有多余的钱的时候，就把它扔进去，不需要开价格，不需要把握市场时机，不需要分析个别的公司，不需要看市场，不需要看新闻，一年总共花不了几个小时。如果你是小学生，你是学生，你学习越努力，你的成就就越好。如果你是技师工，你花工作的时间越长，你赚的钱就越多。但在投资方面呢，很多时候是正好相反的。投资就像一块肥皂，你老是去摸它，去弄动它，它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少。你放在那不动，可能越来越多。巴菲特说过这么一句话 ：The stock market is designed to transfer money from the active to the patient. 有的太 active 反而丢钱的。在股市上，财富往往会从频繁交易的人的口袋转移到有耐心的投资者的口袋。这个 Fidelity 啊，做过一个调查研究，发现啊，这个死人的投资长得最好。Why dead people make the best investors？ 他发现表现最好的投资啊，是那些持续不动的投资。巧合的是，这些长得最好的投资的主人啊，有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不要放在心上，你的财富如增加不要放在心上，如果股市降了，你的财富如减少也不要放在心上，只需要平均每月成本进行长期投资，不要理会专家对市场的预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如果真会预测，他们会自己去投资，不会告诉你的。忽略这些噪音，事实证明试图把握市场实际是一场失败的游戏。 Trying to time the market is a losing game。如果市场下跌，不要担心，不要恐慌。如果你有多余的钱，可以买更多。It's on sale。尽量多的赚钱。数据显示，标普五百指数基金的长期回报率超过了绝大多数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目标投资基金，跟频繁的热点交易者，就 day traders。好，有几个陷阱需要。我们基督徒需要避免的第一个陷阱一，就是很多很多的共同基金，成千上万的共同基金做很多的广告，都弄得很漂亮，要引诱你去买啊。那如果他们的回报率是8%，然后呢，标普五百是10%，差别也就是2%，2%大家可能会很多人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了不起啊，8%也挺好了，就投吧啊。如果但是它的差别，在这个例子啊，你30岁投了10万，即使你以后不再往里扔钱了，如果你以后再每年再往里扔钱的话，这个差别会更大。这个差别是230万美元，所以2%的回报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差别。还有呢，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一般都要收比较高的费用啊。如果它的费用是1%。很多人会尝试，会觉得哎呦1%没什么大不了啊，我就用它了。这个1%的差别会将你损失掉，光费用就损失140万美元，在这个例子中。那这个是假设他们的这个表现与标普五百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你损失的钱会更多。所以就我们有时候会落入这种陷阱，这就损失掉很多钱啊，一辈子可以损失掉好几百万美元的。那么你损失的钱去哪了呢？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老板的公司的老板买豪华游艇、豪宅、私人飞机、私人岛屿，他们都很富了，你实际上不需要再给他们钱，你还不如把这笔钱留给家人，帮助亲戚，资助穷人，交给教会。那么有些人说，哎呀，这些基金实在不好，我不要交给他们，我就自己来炒股吧。自己炒股一年投资回报能超过标普五百的大有人在，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投资，有些人抓住了热门股，有些人冒很大的风险，有些人一年两年突飞猛进，但是第三年暴雷，有些人5年6年一路高歌，但是第9年第10年一脚踏空。所以一年投资回报能超过标普五百的大有人在，但是10年投资回报能超过标普五百的寥寥无几，20年投资回报能超过标普五百的屈指可数，30年投资回报能超过标普五百的凤毛麟角，那就是巴菲特级别的人了。所以第三个陷阱，我们基督徒需要避免的就是，绝大部分炒股的人，这个97%啊 ，only 1-3% of day traders。consistently outperform the S&P 500，所以绝大部分炒股的人每年花上几百个小时、上千个小时，辛辛苦苦炒股，10年、20年、30年下来，跟标普五百相比，反而少了几百万美元。时间就是生命，这么多的小时数，如果花在读经、祷告、聚会、服事上，那多好。如果 REM 每个家庭能够多了几百万美元，享受神的恩典，奉献教会，帮助穷人，支持宣教，那都好。那这就是今天分享的目的之一。REM 是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个小家庭，张家、李家、赵家、孙家，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家庭。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将弟兄姐妹们辛苦挣来的钱留在 REM 这个大家庭中，而且呢，我们有儿女的教育，教导你的孩子们，让他们避免陷阱，避免被割韭菜，教导他们爱上帝，奉献给教会，帮助有需要的亲友，支持宣教士。如果你是顶级的投资者 top 1%，你可以继续使用你的方法，但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97%的人来说，注意避免这三个陷阱，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可以多收获数百万美元，你的每个孩子也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多收获数百万美元。所以 REM 这个总的大家庭就会多收获很多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好的用在神的事工上。Investing in S&P 500或者 Nasdaq 或者 Dow Index Funds for the long term， 用这个 Dollar Cost Averaging is a proven winning strategy。透过美元成本平均法，长期投资标普500，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长期的投资策略啊。好，有个免责声明，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呢，还有其他好的方法，你有责任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你应该考虑你个人和家庭的状况，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决定。如何投资取决于你个人的状况，比如你的收入、你的家庭需要，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交学费了，有需要的亲友在国内你需要给他们寄钱的，你的年龄以及你什么时候退休，你的需求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你的应急基金有没有准备好，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情绪稳定性怎么样？如果一降你就 panic 就卖了，最便宜的时候你反而卖了，这个情绪可能就不适合于这样的投资，等等等等。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31:11-31，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也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他寻找羊农和马，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桑柴从野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杯里。他想得到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抽，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鞋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以商家。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凡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地方讲到了几个点，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有讲到勤劳，有讲到投资，有讲到管理，有讲到仁慈，讲到周济困苦人，帮助穷乏人，敬畏耶和华，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都要讲男女平等，有才德的妇人我们中间也有很多才德的男人。才德的丈夫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也胜过珍珠，他妻子和家人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妻子有益无损，他勤劳，他投资，他管理，他负责任，他供应家人，他周济困苦人，他帮补穷乏人，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妻子也称赞他说，才德的男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高大是虚假的，帅气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男人必得称赞，愿他享受超出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了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接力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接力。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凡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好，这是我们的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祷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一起来，主啊，谢谢你拯救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你的名。求你带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领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你。求你让我们同心合意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给教会带来益处，给弟兄姐妹带来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